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 1150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播思墨，在每个周末的晚上用声音陪伴各位。这周过得好吗？炎热的夏日好像丝毫没有退却的感觉啊，但实际上我们马上要进入到了秋天了，因为立秋就是我们接下来的一个节气。说到秋天，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是满地的红色黄色的落叶特别特别漂亮，而现在看到的秋老虎好像也让我们感受到夏日离我们还是这么的近。我最近前两天去了一趟就是杭州，在杭州里的时候呢，就感觉到哎有一种清凉感，然后呢看到了一幅字，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有感触，上面写的就四个字，很简单，就是清凉光明。我觉得清凉和光明这四个字好像看上去只是在形容天气啊，或者是在形容一种比较舒服的状态，但我后来在想说它其实可能也是为人处世之道的一种很好的诠释。就是有些时候像我们东北人可能会说哎，这个人做事特别清凉啊，不知道你的老家有没有这种说法，说你这个人很清凉。清凉的意思指的是很清醒，很通透，然后很有主见，就是头脑思维逻辑很清晰，就说你这人很清凉。光明字不用多说，就是一种很多人的一种希望的生活状态，就是希望是明亮的乐观的积极的照耀别人的这种。所以那天我在看到这四个字的时候，突然间脑海中就对自己好像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做一个清凉又光明的人。我觉得这几个字让我真的是在今年夏天还是受益蛮多的，所以这一次想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就来聊一聊如何能够成为这种清凉光明的人。小时候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你没有什么烦恼，然后你会觉得很多事情很轻松，你甚至觉得那个当下最困难的事情或者最让你觉得头疼的事情无非就是写作业吧。但是到了社会里边，到了工作阶段，你会慢慢慢慢的发现生活当中有太多的事情需要你去耗费精力时间，然后你需要去平衡，你需要去左右，这些其实是很难的事情，但是没有人在这中间一点点教我们怎么做，而是我们有些时候是那种无师自通的感觉，好像做着做着我们就会了，或者是学着学着我们就通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都觉得人其实是慢慢变得清凉通透，更有未来的这种把握感的。最近国内疫情又有一些小小的反复，所以我看到很多朋友就会说啊，不知道这样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就是接下来会能怎么安排来打算。我看到一句话说到，说在身处在一战和二战中的茨威格曾经说过，我的生活变成了很临时性的，我不能为我的未来做更长久的打算。这句话好像听上去还挺有道理的，就是我们因为现在的很多情况会发现生活变得比较片段化，或者是比较零散了。以前的工作可能做着做着是一个项目，一个完整的事情，但现在的很多事情就是做着做着可能就没有了，所以很多事情确实是变成了临时性。就算刚开始多么的轰轰烈烈，也许可能到了中间和后半程就有点发力不足。所以我最近也一直在告诉自己要规避，或者是要想办法去 停止这样的一种状态，就尽量的把很多事情变得更扎实，变得更有规划性和前瞻性。我相信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是不是因为就是这几年当中的一些情况变得不那么乐观，然后让我们很多时候变得消极。我觉得可能答案在很多人的心中都是是的，很多事情好像并没有向更好的方向发展。但实际上我觉得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心态，我们对很多事情的态度是否还依然能够坚持最初的那个想法，或者是最开始想要的那些目标。所以想和大家来分享这四个字，清凉和光明，就希望能够让各位觉得说，就算是在炎炎的夏日，大家都要有一种很清凉的心，去清凉面对那些看上去让我们很上火的事儿。除此之外，就是要让我们在内心当中逐渐的变得更加光明，对很多事情抱有一些希望，抱有一些憧憬和美好的愿望。其实说起来，在心理学当中有一种人格就叫做光明型人格。现在回想一下，身边什么样的人给你带来光明呢？好像是不是那种喜欢笑的，或者是很热络的和你打招呼，像小太阳一样的。诶，我们说起小太阳，就会真的是让很多朋友在心中有一个很具象的一个人，说诶，他就是我身边的那种小太阳。我前段时间有一个朋友，他因为这个裁员的问题，他被这个优化掉了，也就是丢掉了工作。然后他呢就四处的开始投简历啊，找工作。然后因为资历和学历还很不错，然后他就一开始就是比较很有信心的去做，然后后来发现也没有什么回应，所以他渐渐的开始丧失信心。但有一天他突然间看到了一个报道，就是说去山区支教做志愿者这一类的活动，然后后来他就真的去了。然后他后来有一次给我回复说他真的很开心。我当时在想说，就是你知道在摩天大楼里边坐惯了格子间或者是办公室的很多人，他们其实到了那种很艰苦的条件，第一时间应该都是不适应的，他甚至会告诉自己说为什么我要来吃苦。但奇怪的是，在跟他的沟通当中，我发现他没有任何自怨自艾的成分，反而我倒是觉得他好像心里很坦然，而且心里会慢慢的更加清晰自己是谁，而且我会感觉到他的这种快乐的成分多了很多，笑容也多了很多。我后来了解了一下，他说他到了那边之后，他开始很少自我怀疑，因为很多时候他是那个确定的东西，然后很多他的学生啊什么的是要靠着他，然后呢来获取很多的安全感。所以他就开始变成了一种源源不断的那种要持续输出的那种给别人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就即使是没有外界的肯定和突出的成就，他也依然觉得说在身边围绕的那些叽叽喳喳的小朋友们也给他带来了一种快乐。他觉得他当下的生活就足够好了，或者是说他身边的那些富有这些快乐能量因子的人带给了他很多光明。我觉得这种感受其实是一种很难得的，而且它会让很多人心生一种羡慕，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自己哪怕是挣着钱，然后哪怕是有很好很稳定的工作啊，家庭啊，伴侣啊等等等等，但他依然会觉得自己不够幸福。所以你会觉得说，为什么有些人他有一种幸福的人格体质，或者是你会觉得说他就是那个所谓的被眷顾的人，但其实有没有想过呢，他们并不是具备这样的人格，而只是说他在慢慢的潜移默化当中，他找到了自己能够幸福的秘诀。所以说当我听到这些故事的时候，我就会不停的思考，就是到底什么样的一些人格，或者是与幸福感密切相关的一些这种有一些特质吧，它是可复制的吗？ 所以我特别想和大家来分享今天我从清凉光明来展开的一种光明型的人格，它是能够带来持续稳定幸福感的人格。那什么是幸福感的这种光明型人格呢？其实它也被称为是叫做光明三角人格。那它是包括着对人性的信念、人道主义和符合康德式的哲学的人格特征。你可能会觉得说，哎呀，好像听上去很复杂呀，难道真的有这种光明的性格吗？它其实在心理学上是真的存在的。那对人性的信念就是说，相信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值得信赖的。那对于这种人，他会对于很多身边的事情有的很积极的认知，他会在相处的时候让我们用更好的角度去看待他人，不会对他人过多的设防。比如说有些时候我们在餐厅里啊，或者是在外出的时候，有些时候你可能会把包或者把手机放在桌面上有很多人，我发现像我很多朋友，比如说我去想要去一个卫生间，或者去拿一个什么蘸料之类的，我只要起身，他说，哎，你怎么不把手机揣在兜里？我说没有，没事吧，就是这种。但当然我不是说大家不要保护好自己的财物，我是说就是你可能在心理上没有设防，就是你没有假设你的东西只要你离开它就一定会被偷走，会被拿走。所以这种情况下你会发现，哎，好像确实在一件小事上，我们对于这种大多数人是否值得信赖的这个评判其实就是不一样的。第二个就是刚刚说到的人道主义，听上去很抽象，其实就是尊重每个人的尊严和价值，也相信每个人生来都值得被好好对待。这个大家可能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是不是指的是说我们要尊重他人个体的生命以及他追求幸福的权利？那可以这么理解。除此之外，我觉得还可以理解为尊重每一个人的尊严，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平等的好好被对待。刚刚说到光明型人格的最后一个特质，就叫做康德义务主义。康德曾经说过，人是目的而非手段。所以崇尚康德主义的人呢，就是说不会在现代生活中异化自己的存在，也不会把他人或者是自己看作是功能性的工具。这个其实我觉得很多在上班族当中会有一种体现，就是有一句话经常会说，我们就是一个工厂里的螺丝钉，那么在这个大的公司的机器当中来运转，我们就是一个工具。但刚刚说的康德义务主义指的就是我们不是一个螺丝钉，我们是一个有生命的个体存在也不会异化自己的存在，说我只是在某一个场合的一种工具性的存在。所以光明人格所代表的就是一种在日常生活中他是真正友善的人，友善也就是他的核心，在社会主义价值观当中也有友善的这一两个字。所以说也正因为友善，所以你会发现拥有光明型人格的人在生活当中是非常非常独特的存在。总体来说呢，就是一个符合光明型的人格特质的人，对他人和世界有着积极的假设，即使偶尔受到伤害，那他们的世界当中也始终保持一种稳定的安全感和舒适感，这就是来源于他们积极的信念。在与他人相处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人很愿意去付出理解他人的尝试，尊重他人的边界原则，也不会随意评价，同时也能真诚地分享自己的感受，愿意敞开自己的怀抱去拥抱新的关系、新的人、新的事儿。他们相信人生是有价值的，所以他们也相信自己的价值，也认为自己和他人都是被值得被好好对待的个体。那么这样看来，在生活当中他们是有尊严的存在，同样他们也会尊重他人，也要求他人尊重自己。所以当他人在践踏到自己的边界或者是侵犯到我们的尊严的时候，我们其实会及时拒绝或者是不予忍受的。所以这类人呢，还会追求这种全新的整体的感受和人生体验，因为他们不会把自己看成工具，所以他们也不会过度的去追求物质和消费，因为他不需要那些华丽的装饰来去把自己的这种所谓的工具的这种特质展现出来。所以他会觉得说，我只要 简简单单的啊，活着开心快乐，给身边人带来幸福就好了。我觉得这种人就是你身边的小太阳的那种人。那回过头来，可能很多人会说了，那为什么这种人，他的这种光明型人格的人，他会更容易获得幸福呢？其实光明型人格会给我们带来六个意想不到的优势。这六个优势，其实我觉得每一个都会让我们逐渐变得格外的幸福和快乐。第一个呢，是相信自我的价值。你会发现拥有光明型人格的人，他是有坚定的自我价值感。他的价值感不仅建立在外部的成就和他人的评价上，他也其实很少通过与别人来比较实现自我的价值。他们自尊自爱，也会这样对待他人。所以说，你会发现自我价值感强的人会带来这种稳定的自尊、自信和幸福感。第二个呢，光明型的人是忠于自己的，他在竞争当中的取胜并不是重要的，而是发现他自己的本真更为重要。所以有一些时候，他们不愿意牺牲自己的本真来交换一些利益，即使在很高压的环境下，他们也能敏锐地察觉到自己的感受，坦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也不回避可能的冲突。所以你会发现他们好像特别真性情很本真，他们时刻体会到了自己的存在，而因此有着更强烈的存在感和生活的意义感。第三个呢，就是他们愿意拥抱未知和不确定。其实我们对于很多经验的开放度啊，我们用英语来讲叫做 openness to experience， 它其实是人格当中非常核心的一个维度，叫做对未知经验的开放度。它其实是一个心理学家发现说它和人类的这种积极的情绪、总体的幸福感和生活的满意度极度相关。就是你对于经验的开放度你越高，你越想要尝试的东西越多，你会发现它在人格里边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那么光明型人格的人，他对世界和他人有一种基本的信任，那这种信任会让他们和很多人在交流的时候认为是善大于恶的，就算遇到伤害，他们也相信自己能在这种伤害当中幸存下来。所以说这些人对于未知事物是好奇，他们不需要克服心理障碍，他们就愿意去尝试挑战，所以他们也会获得更多的自我成长。第四个就是他们很能从帮助他人当中获得满足感。刚刚提到了这个光明人格的内核其实就是友善这两个字，就 kindness。 那友善其实指的就是将他人和自己视作一个整体，懂得奉献，愿意为他人提供帮助，有更多利他的行为。那另外，当看到别人处在一种危难之中的时候，具有光明人格的人的接纳程度、怜悯之心和共情能力也更加的强。所以在这样的生活当中，他们会时常给予周围人不求回报的帮助。研究发现，当我们不求回报的给予他人帮助时，我们的内心的满足感就会上升，而我们更容易能够感受到来自他人的善意。第五个就是具备更健康的防御机制。我们当然都知道每个人都会遇到一些负面的事情，我们的防御机制就会开启。大多数人的防御机制都是会消极的，比如说遇到航班延误，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怎么会这么糟糕，或者是怎么样能更好更快的就是到达目的地。但是对于光明型人格的来讲，他会觉得说，啊，我可能错过了这班飞机，但是我接下来可能是不是就是能到这儿已经很不错了。就比如说有一个小事情很麻烦，但是如果你要看到它的另一面，你会觉得说，哎，这件事情我没有遇到过，我其实可以尝试去解决它一下。所以说你经常会发现光明型的人格与积极成熟的防御形式是有关的，他会用倾向是那种幽默啊、升华等方式来应对这种不愉悦的情绪。那应对的方式可以更健康，让人面对现实而且不留下心理隐患。所以说他们对待错误的态度也更加积极，就是他们知道人都会有错误，但是呢他们可能会感到内疚，但是不一定是坏事，因为这是一种健康的内疚。因为下一次你会发现 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判断什么是正确的，而我们会去寻找到那种让我们更正确的，然后不会内疚的这种方式来进行下一次的判断。第六个就是说有很强的爱他人的能力。有一个这个报告会显示说，光明型的人格他会更真诚的处理关系，也更容易与他人产生深度的连接。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那种回避性依恋或者是焦虑性依恋的人，就是比如说是那种控制占有欲不太强，这种其实你会发现这都是光明型人格的一种特质，就是他会尊重伴侣的个人边界而且和原则，他们所给予的爱也不拘泥于一种形式，而包括着不同的变化。所以我觉得光明型人格的人就是让我们会觉得很轻松，就是不管是他在给别人的边界感，还是他给予别人的这种宽容度都是非常非常高的。可能很多人会说了，说哎呀，你说的太多关于光明型人格的好处了，那我们也想成为这样的人怎么办？我们怎么能向这样的人靠近？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有些时候人格是真的是属于先天决定的，但是人格也是一种习惯的组合，它是有可塑性的，它是一种思维、行为、感觉、状态，不同的一些多维度的感受组合在一起的。你会发现，那到底怎么样才能突破自己对于负面的一些认知，或者是对于一些消极情绪的抵抗，不断的向光明人格靠近呢？我觉得有四个方式很好用，可以推荐给各位，大家可以试一下。第一个就是相信善。刚刚说到的内核，我觉得我们大家应该反复的去思考，就是内核就是友善，那所以说这就是光明型人格的起点。你在信念当中，无论是任何事情，你要相信很多事情是善的，你会认为积极的信念本身就能给人带来一种幸福感，你会认为它就是一种幸福的形式。所以我们就是可以调整自己的信念，如果当你发现自己有负面的情绪的时候，你可以通过找一些小证据去练习这种信念感，负面的信念感。比如说找一张纸，把你的负面信念写下来，然后呢把纸分为左右两个部分，然后左边写下的那些是证实你的信念是真实的证据，右边写下说你的信念不一定是绝对真实的证据。当你去刻意开始寻找右边边的这些不一定是真实的这种负面信念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好像真的很多事情你原本相信的信念并不绝对，然后慢慢的你就可以通过引导自己去关注那些积极的证据，然后来给自己植入积极的信念。第二个呢，就是追求和践行善。第一个是你相信了有善，第二个就是你要开始追求和践行。付出爱是光明人格一种表现形式，他们会认为充满爱的能量的人是强大的，所以当我们具备了不求回报的付出的这种能力之后，你会源源不断的产生爱，爱家人，爱身边的朋友，爱你周边的环境，爱你的工作，甚至是爱你可能不那么去开心的一些事情。所以学会不计较的付出，更多的是向更多人更多方面的生活的付出，也会发现你会与更多的善意相遇，进而去鼓励彼此积极的信念。第三个就是对人的异化保持警惕。刚刚说到这个人的异化其实是一个很宏大的命题，我觉得有机会可以在下一次的心灵港湾当中和大家来分享。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人活得不那么像个人了，这就是异化的概念。比如说买东西是服务人本身的需求，但是当消费文化让买东西变成了一种对人类的捆绑，这就是一种异化。就比如说只有你穿金戴银才能显示出你的身份和你的财富，这就是一种异化。所以说人性是光明型人格的能量源，所以我们要感受到自己的人性与自己本身 去做更多的连接，而不是与外在的物质或者是一些条件去做更多的捆绑。所以当我们感受到自己的人性，当我们去践行善，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很轻松，你会开始给自己做减法，其他的事情就交给时间，你会发现你身边会多了更多的善意。最后一个就是追求有尊严的生活状态。有尊严的生活状态其实真的不能划等号说是富足，因为很多人现在在抱怨说社会不给人尊严，自己身不由己的时候，他们其实忘记了自己过度的追求消费主义，也许才发现哦，原来自己背负了这么多让自己觉得不开心的或者对社会的抱怨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只是因为我们追求的东西太过物质或者是太过于极端了。但是啊，当然有说有尊严的生活也不一定就是相反啊，清贫的、贫苦的，其实有很多很多种，我觉得都可以找到那种比如说被尊重的工作生活方式，比如说用自己的创造力在去忙碌一件自己喜欢的事儿，我觉得或者是说跟一个你很爱的人，尊重自己的人，彼此互相尊重的人在一起生活，这些都是让我们会觉得说一种非常有尊严的生活状态。其实说起来幸福，我觉得不是一个名词，它也不是一个形容词，它是一个动词。当你如果把幸福当成一种追求，然后当成一种结果，然后去不断的靠近的时候，你可能会失望，说实话。但是当你全然拥抱自己身边的人，把幸福当成一种自然而然就会被感受到的状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不需要等待被爱，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变成光明型的人格让自己离幸福更近。所以这真的是一个非常让人觉得开心和心动的这样的人格。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把心中的善打开，去拥抱更多的不确定性，去消解那些让你觉得不开心的负面情绪和心态。因为人人生而有价值，我们每个人都值得被爱，只要我们心怀善意，忠于自己，用最积极的心态拥抱未知，我相信幸福也将为你而来。好啦，我是思墨。我觉得很多时候我觉得都很开心能够跟各位分享很多关于在心理方面的一些小的经验或者是小的感知。我希望我们彼此都能成为光明型的、清凉的、幸福型人格。我是思墨，那我们下周再见。今天晚上晚安，好梦。明天在心中要记得升起一个小太阳哦。好啦，那我们下周再见了。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